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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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艺海藏家之艺术东西，我呢是 Cindy， 今天呢我邀请了 Addison 跟我一起来为大家一起直播。 Addison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我是 Addison 杨洋。
我来介绍一下 Addison 呢，Addison 呢居住在旧金山，现在我们两个人呢是地处在南北加州两个最大的城市，然后呢跟大家一起直播。我呢是作为一名艺术节目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一个画廊主，而 Addison 呢是一位青年的钢琴演奏家。其实我呢是做视觉艺术的，而 Addison 呢是做音乐的，这样的两个人呢怎么会聚在一起？就在刚刚结束的9月16号周六，在 Cindy 的艺术空间呢，也是在洛杉矶，我们呢刚刚进行完一场烛光钢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也是 Addison 他自己个人钢琴情书系列整个在美国和全球巡演的第二站，第一站呢应该就是在旧金山。这场音乐会过后呢，周围很多的朋友们呢都纷纷给我有了很多反馈，我相信 Addison 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 enjoy， 而且感觉到浪漫和美好。从我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就说，哦 Cindy 你又开始做音乐了吗？你是不是开始不务正业了呢？对啊，你不是做画廊吗？做艺术空间啊，然后呢这个做音乐也是你的新的一种在艺术上的探索吗？我说是的，因为现在在全世界的范畴之内呢，在画廊当中做这种小众群体的音乐会呢，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趋势，在欧洲啊，包括在纽约很多地方呢，已经非常盛行了。这次呢，也是我呢在率先尝试在 Cindy 的艺术空间去做这样一场音乐会，然后我跟 Addison 之间呢，也算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我们两个这个爱艺术的人呢，创意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对于古典音乐来讲，尤其对于钢琴来讲，我呢应该是一个门外汉。在这个我们俩去研究这个 program 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多的这种磨合碰撞。今天也是跟 Addison 一起，我们在艺术的不同的角度来讲，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是如何让这一场演出呈现出来的。所以说我想呢 Addison 呢，你也是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旧金山的 Allison。 第一场首演的 Love Letters 是在旧金山的湾区举办的，我们的 Opening Night 也是当时非常的热闹，也是非常让我记忆犹新的。我自己呢也是弹钢琴从很小的时候，所以对于古典乐还有对于所有的音乐形式，我是从心里往外的很热爱，所以特别迫不及待分享一下我的这些对音乐的感觉和小故事吧。
我到现在记得我们初相识的这个画面哈，当时呢我就是听他弹了一首，我记得那次就是舒曼，就是古典钢琴音乐家曾经写给自己爱人的这个曲目。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探讨过，其实这些古典的音乐大师们，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跟他们起伏跌宕的人生和这些柔肠百转的爱情息息相关的。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就像一种爱情的电影啊或者小说一样，他会把人带入到这些古典大师的他的那个人生阶段当中去。我想呢，后来你去创建了这个钢琴情书系列，包括这次能够到洛杉矶来巡演，我想也是因为想用这种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典音乐。
对，其实在我最开始做情书之前，我也问过身边非常非常多爱音乐的朋友，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各行各业有着自己不同的这个职业，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都是说我们非常愿意听钢琴，也非常愿意听乐器，但是我们确实是听不太懂它到底在讲些什么。 如果我贸然的去花很多的时间，我更希望自己是享受这个音乐的，我不希望在里面睡了一个小时再出来。我其实是把朋友的这些话真的是听到了心里，我觉得作为一个从古典乐开始的一个钢琴演奏者，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义务去让大家更接受古典乐，因为现在的古典乐弹得好的年轻的钢琴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他们非常优秀。我特别希望这个行业可以真的像比如说 hip hop， 或者是真的像更多的音乐种类被大家接受，被大家认可，让它彻底的接地气下去，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啊，一直以来呢，我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艺术的摆渡人，在我的艺术空间呢，能够让大家接触到各个门类的艺术，不仅是看到很多的架上绘画，包括像 Cindy 的艺术空间会有自己的 channel， 包括像我们的艺海藏家，是一个历时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目，我们会把每一种类型的艺术呢带到大家面前。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呢也会在美国呢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就是我们都是亚裔的女性。
对，
女性呢本身来讲，在这个社会上来讲，我想可能在全世界都相对于来讲呢是一个弱势群体，而我们自己呢本身在美国呢又是亚裔，应该是一个少数族裔。那么我们知道呢，古典音乐呢起源自欧洲哈，在这个领域里面吧，就是本身它就是一个舶来品，那么我们作为亚裔呢又是女性，就是很难进入到主流。那可能对于你一个从小学古典音乐的人，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可能这身上这种标签，以至于到现在你想在这个方面去突破它，让它呢从一个庙堂之高呢，利用你的自己的一种方式呢，让它飞入寻常百姓的耳朵里。我相信呢，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肯定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对，我觉得 Cindy 这个点说的非常的好。首先，我们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标签在，比如说我们是古典乐，古典乐首先就让大家有了一种天然的隔阂感。然后古典乐之余，我们又是在美国的亚裔、华裔在推这个已经很小众，并且不是我们自己骨子里的文化的一种音乐，一种音乐风格。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大家已经非常的艰难。其实我的初衷，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艺术桥基金会跟我的这个真的是作为桥梁，是让我一个非常欣慰，感觉像找到了一个战友一样的感觉的一个组织吧。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古典乐的世界里，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古典钢琴家，包括音乐家，包括非常辛苦读到非常高学位的这些演奏者。然后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古典乐弹得可能越来越小众了，越来越让更多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要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霜雨打和这个基础知识我才可以赶进去听的这么一个乐种。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自己也是一个90后，我觉得是不是需要一些人把这个东西真正的带到大家面前，把它掰开揉碎了，让大家真的去认识它，或者是去接触它。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我想可能这也是我们行走在这个社会哈，包括在不同的这个艺术领域里一路走过来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像刚才你提到艺术桥基金会呢，我在这儿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呢是 Cindy 的艺术空间的主理人，同时也是美国艺术桥基金会的这个发起人。为什么要创建这个非盈利组织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能够在美国立足啊，去弘扬自己的文化，包括呢更多的这种艺术形式，因为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可能接触到各种各样多元性的这种文化和艺术。其实对于我们做艺术空间画廊的也是一样，很多人呢感觉到，哦，这个画我看不懂，哦，这个艺术家我不知道啊，这什么抽象啊，什么这个文艺复兴啊，包括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 mix media， 这我根本搞不明白，咱们也看不懂，咱也不敢问，就无形当中把自己跟艺术之间呢，慢慢的形成了一道鸿沟。尤其是作为我们亚裔的一些青年艺术家， 他们非常的努力，无论是做这种视觉艺术的，包括像有一些做电影的，包括像你做音乐的，大家呢都非常勤奋的在自己的领域里去耕耘。如果对于我来讲，我能够有这种能力，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包括这种媒体的宣传，为我们亚裔的这些青年艺术家去发声，或提供这种演出和露出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艺术的从业者、媒体人一个责无旁贷的职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说到这个曲目的排序，我真的是很巧的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艺术桥基金会的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桥的字当时特别扎我的心，因为这个字的含义其实是我对我所有 program 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program 其实是分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的，那么中间第一部分前面是我给对于古典乐的一种致敬吧，每一首曲子都是他我想要表达的这个作曲家他真的是写给他情人的情书的一个他的类型的音乐。有一些人呢他是真的是写给了他自己的爱人，也有一些人是表达了这个是他整个的那个period 整个他的那个环境之下的他的一个音乐特点。那么在这个第一个段落致敬之后，我就在想怎么样有一个艺术的桥梁可以把它搭到大家心里认同的音乐。所以在第二部分呢，我就安排了非常多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很经典的一些重奏的音乐，一些电影啊，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啊。我能感觉得到我在观众的席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觉到突然间有人给我一个情绪说，哎，这个曲子我听过，哎，那个曲子我知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奏者的作用，我希望大家真的能让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自己和大家的情绪拧在一起，然后带到这个音乐中。包括到最后一个部分，刚好也是今年 Hip Hop 50周年的这个一个很大的节日，我自己呢也 arrangement 了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 Hip Hop 的一首歌，夹杂着我对古典乐的基本功还有一些基础的理解，我能慢慢的感觉到我这个艺术的桥是搭对了，我能看到大家脸上慢慢慢慢接受这个音乐，慢慢知道古典乐原来也是可以这样的，我也可以听得懂古典音乐会，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个事情，我对 program 特别欣慰的一个事情，非常的开心。
是，马上思绪啊，就回到了我们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尤其到最后一首曲子这个演奏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曲子我们也是经历了多次的排练呢，所以说能够感觉到这首曲子让大家一下子非常的带感，情绪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所以我想呢，在整个这个音乐会的编排上呢，我们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同时呢也得到了大家的非常美好的这个反馈。
对，我真的是希望整个这一个一场 program 其实就是我跟观众之间，包括古典乐跟大家跟听众心中的一个桥梁，因为这个桥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希望我自己一直以来去打磨去学习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种文化，因为它的小众，因为它的不被认同，或者是因为所谓的听不懂而放掉，我觉得这条路会越来越窄。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我看到了我这个行业有非常非常多年轻而且很棒的钢琴家，我觉得高大上这个事情可以让他们继续流传下去，然后请把我留在地面，因为我非常希望把这件事情传到还不是 这个专业或者是没有这个文化氛围的人中，我永远都相信音乐是相通的，不管你弹的或者是你去表达的是哪一种风格。就像我们当年听到很多 hip hop 的音乐，包括我们说的街舞，这些东西都是在很多年前不被大众所接受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代表它没有它自己的文化。俗话说大俗大雅嘛，很多时候我们用音乐的种类去分清人群，我希望的是大家因为这个东西而聚到一起，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作为一个音乐艺术桥梁的一个初衷。
其实你刚才提到哈，你希望落在地上而不是高高在上。说一句比较扎心的话吧，可以说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纽约时代的曾经就有一篇文章指出啊，其实整个在古典音乐界呀、亚裔艺术家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小众以至于不被看见的这么一个群体里面。尽管像你刚才提到哈，在你周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但是呢，能够去走到 top 前几或者非常知名的凤毛麟角，就是说白了吧，我们能够被看到被认可，那可能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旧金山交响乐团白人的占比呢就达到了将近 85%。 所以说你说整个美国这么多的族裔啊，主流的音乐其实白人还是占到很大的比例。所以作为你像这么年轻90后，又是个亚裔又是个女性，你有没有在这个里面你觉得你孤军奋战呢？而且你想这个异军突起，你都觉得有时候会很无力的感觉呢？
对，首先是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认知，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和定位。我觉得每一个学过古典乐或者是在学古典乐的一个钢琴演奏者，他们其实都心里打过架，我到底是大俗还是让大家听不懂然后去做大雅。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我觉得人首先要，你可以做艺术，但是首先要吃饱，然后再去讨论我是不是能把我学的东西和我知道的东西慢慢告诉给别人。其实在亚裔的种族里面，我很难去一句两句说清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大家可以想象的是，首先古典乐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就如同一个美国人跟你讲说我在学古筝，我想用古筝去表达一下古筝的文化，我相信很多人会对他觉得你是勇气可嘉，但是我不认同你的方式，或者是我不认同你的音乐。首先我觉得在我自己自身上，我是已经打破了别人是否要对我有一个任何的评价的一个屏障，对我自己没有一个屏障，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雅的，他弹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回归到音乐本身，这个也不是让大家去畅所欲言，而是回到音乐本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的是什么，音乐表达的就是什么，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就像画一样，你没有办法评价这个东西到底画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当你看到一个主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亚裔的艺术家在国外也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好，首先我们要打破自己的屏障，就是你不要让自己突然间框在一个架里，觉得我做
这个是，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没错，我做这个是对的，或者是我那样画是不对的，我的教授是不是这样跟我讲的。非常自豪的讲，亚裔的钢琴家是全世界基本功最棒之一的族群。我们小的时候对于我们九大音乐学院的这些基础的基本功的扎实的培养，包括我们对我们一些硬性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如虎添翼的一个基本功。当所有的人来渗透到音乐本身的时候，当所有的东西需要弹才能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亚裔的艺术家，他们才真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包括大学生高中生音乐学院的这些学生，他们的基本功是足以把你心中想要的东西表达出来的。说白了就是我有这样的基本功，你想听什么我可以弹给你听， 而不是我心里知道这个东西如何表达，但由于我的基本功匮乏，我没有办法表达给你，我只能说给你听。所以这个是我一直都特别骄傲的地方，不管是韩裔还是还是我们的华人，还是我看到任何包括越南的钢琴家真的非常棒。但是有一点，就是在我们走出国门走到世界走到外面的时候，所有聆听我们古典乐的人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听到的全是技术，我听不到感受。所以我在想，人到了一个节点上，是不是应该把盔甲卸下，然后认真的去听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去加强和思考的。就像您说的，先把标签从自己身上卸下，然后再去告诉别人你要表达什么，可能反而会容易很多。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钢琴呢是音乐之王，它的能够锻炼孩子的这种耳音，而且去学习很多的乐理，很多孩子的对于音乐的这种启蒙都是从钢琴开始的。但是能够一路走下来，一直坚持到最后，像你这么年轻就站在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上去做一个演奏家，那可能真的各种辛苦吧，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很多的这种琴童的妈妈们，包括琴童自己也是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我对钢琴的喜爱，我对音乐的喜爱，都是我妈希望我这样做。所以说呢，我必须到这个时候去上这个课，去考这个级。我并没有内心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的热爱，这只是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觉得你是怎么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话说来真的就是很长的一段一个故事啊、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一个娃娃他怎么知道他要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他喜欢什么，这个一定是有家长在前面的推波助澜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是十几岁来的美国，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说我抓到了这两个文化国家的最精华的部分。我一直说我是生在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基础教育的一个国度里，然后中国给了我非常多硬性和知书达理的这些基础，包括你在学习的时候如何去坚持，在遇到你不想要练琴或者是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你还要去做的时候，所有的人告诉你，包括你的老师你的家长，他给你的这种所谓的教条，其实在那个年纪里，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我觉得小孩子在最开始学一样技能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你要告诉他你学的不只是技能，你学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把它给停掉，然后用什么所谓的这个我要寻找我自己，我的爱好是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去搪塞。我觉得坚持是一个孩子在人生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课时，这个课时绝对不是他自己完成的，一定是他的家人和他的老师，他的所有的这些身边的人帮助他完成的这堂课。我经常说学生其实教钢琴要看家长，就这个话是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去讲的，然后我现在想想，我怎么想怎么觉得我的老师说的其实是对的。这个课不只是技能那么简单。那其实我到了十几岁之后，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并不是很清楚，我只是把我所谓的基础和我要坚持的东西把它握在手里之后，我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的第一年，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学校里我是最不自信的那个，因为我是被否定的这个过程里面成长起来的，就是大家不是认为你不好，而是觉得你可以更好所以你所有的东西大家指出的都是问题。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但是我学到了一件东西，在这个文化里就是你要善于表达你自己， 而且你要对你自己有一个，就像您说的，要时刻准备着 challenge， 就是你要不去惧怕自己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只是跟别人的，其实也是跟你自己的。
嗯，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慢慢找到了我自己学琴的方向，包括我想要表达什么，包括后来我们创建了牧羊，我自己的一些其他的公司的时候，我看到了非常多年轻艺术家走进来跟我讲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困难，我想要去做什么。我突然间意识到在这个国度里想法是很重要的，然后去把它实施出来。所以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人，我刚好是夹在中间的那个三明治中间的那个肉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学琴的琴童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小 tips， 一些小感觉，就是他坚持不下来也许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需要你的帮忙，他的需要不只是在你的财力你的时间上，他也需要你跟他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就是什么是坚持，能不能把生活的技能坚持下去，这个一定是大家共同完成。
刚才你提到哈，就说你是小时候在中国受的基础教育，后来到美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14岁到美国。可以说14岁啊，其实正是一个女孩子在青春期的这种阶段，初期阶段。
嗯嗯，
人呢在这时候开始有很多的性别意识啊，还有自我的人生观啊，很多的价值观在这时候开始逐渐形成。而你呢在这时候呢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可能你以前接触的教育，你周围的人，大家对你的看法，以至于对音乐的看法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但是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跟可能美国文化呢相对于来讲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就是两种文化呢都取其所长，然后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更适应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条路吧。我想在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种转换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一念之间是坚持还是放弃。那这个坚持可能就是因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人，那所以说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可能这个都是十几年以前了，在你人生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我已经对它烦透了，或者突然间有一天也有一个演出，或者有一人跟你讲了一句话，就是你觉得从那件事给你呢带来了很多的自信，以至于可能让你感觉到我这条路还是可以会走下去的。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学校的一个考试里面，我妈妈那天过来来看我演出，我们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就是寥寥几个人，我不知道她来。然后呢我结束之后，我站在台上她站在台下，我看见了她，我当时特别的惊讶，因为我在她面前弹琴是蛮紧张的。然后他突然间对我笑了一下，一直到回家的路上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但是我能看到他的眼里和他的表情上写满了满意。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因为其实妈妈是一个比较现在回看我觉得他是一个我非常崇拜的人，因为他在我不同的节点上站在学钢琴和弹钢琴还有为事业的这几个重大的节点上，他跟我说了分别完全不一样的话，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话串联在一起，我觉得可能造就了今天的我。就像小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说，你不可以放弃这个东西，你弹也要弹，不弹也要弹。这是我们很多华人的小孩子都听过妈妈讲的话，这个事一定要做。我到了美国之后，有一天早上他坐在我床前，他跟我讲，他说你大了，我觉得呢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其实美国非常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做别的，妈妈支持你。我想了几天之后，我又默默跑到了我的琴房，又回去做了这件事情。我现在在想回看那个第二段，其实他是在推助我让我自己去做选择， 所以钢琴从那一个节点里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再到后面把它变为一个事业，包括我把它做成各种各样我想要做的东西，它给我的表达就是去做，我觉得你怎么做你舒服就是对的。这个跟我小的时候告诉我一个错音至少要弹100遍不然不能下来的妈妈完全是两个人。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回看他的方式，我突然间发现他是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其实给了我一个关键的词，然后让我自己去发酵这个东西。所以当时那一次那个虽然是个小组课，但是对于我来讲我震动特别大，因为我突然间发现这个事情是从我内心要去做的。其实从他所谓的逼着你一直到你今天自己把它作为事业，这个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别人让你变的，是你自己修来的，你自己慢慢慢慢感受到的，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震动性一个过程。我觉得做音乐也好，做女人也好，我觉得其实是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然后和你的家人说最关键的话，在最关键的节点去表达你真正想要对艺术表达的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是给了我非常多的模板。他也是个虎妈，我小的时候每一次练琴的时候，这个我问过他你当时的想法，他跟我讲说不是所有，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智慧，我也在读，做决定的同时在读你的反应是什么。每一个人的成长，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你作为一个亚裔在美国，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人保护你，去帮你走到了你想走到的位置。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想也可能也都是正好从小的这种成长环境啊，还有就是无休止的这种日子里的这种练琴失败成功鲜花掌声和低谷一路走过来呢，我觉得这种360度的打磨呢已经让你具备了一个很坚强的意志。所以我想呢，每个人对于成功属于自己的时候，可能在这条路上已经是走了很远，各种滋味啊，受到的这些苦可能只有自己知道，然后展现给大家其实是自己最好最光鲜的那一面。虽然说我们认识这么久一直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真正的工作上的合作呢也是第一次。所以我也挺想听听你这次到洛杉矶来到一个画廊里去演出，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不是还没有在这种画廊里去做这样相对于人数比较少的这种小众的音乐会的这种经历。
对，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因为这一次我还特别带上了我的 partner， 我的大提琴Jacob Hill 先生一起跟我来演出。第一次排练结束之后，我们两个的眼睛都亮了，因为真的是我从我演出以来，我们演过非常多小的event的场合，但是金地的艺术空间的那个整个的拢音的效果，包括他的这个人整个的设置，真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是效果最好的一场。因为我们俩那天演出的时候都没有带麦，所以那个房间纯，大家听到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纯净，是我们用手真的是touch 出来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之前在上大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带麦呀，或者是跟着一些什么特定的一些东西去把那个音给它做到最好的音效，让每一个人不管你坐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听得到。但是这次我们在艺术空间的这个演出，我们什么都没有去调整，我们只是用我们最原始的声音给大家创造出来的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这个呢，我也是从咱们排练的时候，从你们两个人的表情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空间呢，大家气场比较和，对整个这种弦乐啊，或者是钢琴呢，还是比较友好。所以也就证明未来可能我们可以把在画廊当中做音乐会这件事情，从这个良好的开始之后呢，可以把它继续的持续下去。这也是给了我很多信心。
我真的觉得不要浪费这个美好的空间。我希望心里不只是可以把艺术挂在墙上，我也希望你能把艺术让大家听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听到这么多天然的好听的声音。
是的，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仅可以看还可以听。我觉得也是通过这一次呢，你呢让我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夙愿吧，然后呢能够在自己的这种画廊空间呢去做了一场这样的音乐会。而且呢这次呢也是因为我们也是艺术桥基金会对于亚裔青年艺术家推广计划的第一次的这种活动的，算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opening 吧，让我们这种亚裔青年以至于各种艺术门类，包括不仅仅是女性啊，所有的这种艺术类别能够在这个地方得以去呈现，得以去推广。艺术桥基金会真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还有很多艺术家都可以看到艺术桥基金会，看到心里的空间，然后在这边发光发热，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然后把这些基础积攒来的能量慢慢给他放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年轻艺术家的身上去。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跟艺术桥合作这么一次的一个初衷。我们打响了，开了这个大门，打响了这件事情的第一炮，然后也希望很多很多人可以慢慢加入进来，然后关注到这里。
我想呢，今天呢，我想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像刚才你提到的，你不仅是因为你学的是钢琴演奏专业，可以说飞到全美各地和世界各地去演出就是你的日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还会做一些钢琴的教学，包括呢，我知道你还有你的牧羊design，有你的这种fashion 的design的公司，而且还有牧羊 PR， 你还会做一些市场上这种演出。而且对于你呢，现在已经是作为 LA Weekly 的这种亚裔形象代言人， LA Weekly 的男性的亚裔形象代言人是吴彦祖，这个女性代言人呢就是你。可能我说的不够完整啊，待会儿你可以再补充。因为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呢，尤其一个90后的年轻人，现在正处于一个事业成长和发展的阶段，大家不可能不去面对名和利的事情。每一个人希望出名，名利双收嘛，对吧？所以说呢，但是做艺术的人呢，往往又需要有一颗执着心。我们周围也看到很多青年的艺术家迷惘在这种市场的这种赚钱和名利的这个状态里头，然后呢，逐渐把自己的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在一点一点的丢失。有很多的青年画家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其实最终你叩响你自己职业大门的还是要靠你的专业，但是在这个时代呢，你要不断的去推广自己，社交媒体啊，或者
名利场
啊，名利场啊，要去露脸。所以说你自己怎么去 balance 你自己的这个状态？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你刚才像你 run 了这么多的事情，对未来你自己的这种定位，你有过思考吗？
我觉得首先我自己的感受是，你要知道你是从何而来。不管是你做到了哪一个程度，或者是在哪一个领域，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艺术的人，或者是作为一个音乐演奏者，你首先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就是你是从音乐而来。其实我一直说学艺术的人其实是最纯粹的，不管他的艺术有多么样的不同，或者是你对他的艺术呈现有什么理解，但是作为这个人，他自己首先要是一张白纸，他对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上也好，包括这个艺术上也好，他自己首先要对他自己足够的了解。像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我是一个弹了很多年古典乐的一个人， 我愿意把我的对这个事情上的认知发展到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上，包括我的设计，包括我们对娱乐的这个见解，甚至包括我去带我自己的团队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展现了我的一个性格，或者是展现了我自己的对事物的一种了解方式。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是感受到你自己的这个擅长的部分，然后感受到你自己的可以做的这个东西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可能你就不会去迷茫于名利场，或者是迷茫于在这个艺术上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走出去，不走出去别人不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被他接受，你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成为别人的焦点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那句很通俗的话，就是不忘初心。人呢要有这种入世的能力，还要有这种处世的头脑，最终其实还是上升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哲学思想才是人生的真谛。在这个时代呢，可能没有人不想出名，我们大家都在削尖的脑袋呢往这个名利场里去钻，因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可能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儿。因为呢，时代的风口呢，可能不会每一次都砸到你的头上。对于我们做艺术的人来讲呢，可能每时每刻呢，都不断的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就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到底要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给别人看。所以我想这可能真的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修心。
谢谢 Cindy 的邀请，谢谢艺术桥，谢谢大家。
好，谢谢 Addison。 好，那我们今天的艺海藏家之艺术东西就到这里结束，那大家下次再见吧。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